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 Rebecca 姐妹跟我们来分享她移民信主的经历，和追忆陈中道牧师带领弟兄姐妹查经的过程。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Rebecca 姐妹你好。
晨曦你好，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得救和生命成长的一个见证。
每次碰到 Rebecca， 我们两个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后来我就说邀请 Rebecca 来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主的经历。 Rebecca 姐妹，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长大的呢？
我是1963年出生在中国北京，父母都是普通的一个家庭，我们一家六口。在那个时候，中国大环境家家都是生活很简单贫穷。在我青少年的时候，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没有信仰。感谢神，但是我父母呢，我自己觉得他们是非常善良诚实的人，就是含辛茹苦的带领我们抚养大。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当然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比较彼此相爱吧。那个时候通常是大的带小的，我们就照顾弟弟什么的。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说一句，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我读书毕业以后出来工作呢，我也觉得很认同我父亲说的，觉得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之后就都烟消云散了。有时候也会问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这种父亲给我的影响，这种人生观呢，还是当时就是这种态度。我出来工作都是这样想的，就觉得我要工作是认真的工作，然后下班就是自己的时间，就尽情享乐。我就前提就是别伤害到别人，别触犯法律，什么都可以。在那个信主之前，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不过听你讲起来，你的家庭还是蛮幸福的，虽然那阵儿大家都很贫穷，但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感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你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好像写了一个追忆你的父亲一个照片，你跟你的父亲感情也是特别深厚的。我也是看到你那照片也想到我的父亲。老一代人他们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就是很朴实的为这个家庭付出，所以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慰藉，也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长大。 Rebecca 姐妹，你后来事业有什么发展呢？
我们那个时候读完中学考大学呢就没有考上，然后考了职业高中，酒店旅游，在酒店里面工作。这份工作就跟我先生认识，我们就是在同一部门，然后 在1991年的时候结婚，
就去了香港。
对，我真正接触信仰就是信主还是在我移民到香港以后。
到香港的时候是怎么个机会才能够走进教会的呢？
92年我们因为结婚嘛，就移民到香港。当时在那个环境当中，就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其实是人是非常低落。当时香港给我的感觉是人情冷漠，好像他们本地人不太接受我们大陆过去的，生活也都遇到很多的困难。当时我也跟我的婆婆一起住，就是我先生有一个姑姑，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呢就介绍去一个教会，当时我记得是元老的圣公会圣马提亚堂，我就去那儿。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家住在屯门，屯门在香港的新界，去元朗它有轻铁，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我在92年在那边以后，都断断续续的去那个教会，在这个圣马提亚堂我就慢慢的认识了主耶稣。
香港它的教会也蛮多的，而且属灵的环境也很好。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是讲粤语的呢还是讲国语的呢？
都是讲粤语。我洗礼哈是在1995年的复活节，我信仰当中因为从一个无神论到这个接受神，其实也有一个过程吧。那个时候去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自己，哎呀，是不是宇宙万物真的有一个创造的主啊，有一个真神呢？在闲暇的时间也会读一些圣经，想找答案。但是其实我在信主的时候，我还不是完全的明白救恩，但是我愿意信主，愿意信耶稣。我记得牧师还有当时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关心我，他们也经常定期来我们家探访，了解我的需要。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他们跟外边的人不一样，令我非常的感动。当牧师邀请我去读牧道班呢，我就欣然答应，我就觉得我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就是参加牧道班洗礼。
对，其实你从中国移民到香港那阵你才29岁，在香港可能大陆人去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算你是第一次移民了，在你移民当中真的是感受到教会牧师对你的关爱的时候，所以就是神的爱打动了你，让你愿意走进教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你是在无神论环境的背景中长大的，虽然是教会有爱，但是你当时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在这世界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对这个真神是否真的笃信呢？
在香港那段时间不是完全的明白救恩的道理啊，因信称义啊，重生得救啊。但是那个教会它很包容，香港很多圣公会它有两个洗礼，第二次在一段时间你非常清楚它还有一个坚信礼。当时就是有很多人参加牧道班，比如他要问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个人的救主，我说愿意，就大家就一起回答，就这样一个一个就洗礼了。我是好像又不是太清楚，回想起那一段经历呢，我觉得是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爱吸引我，让我还没有完全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了。在那个时候好像停留在这一个光景吧，真真正正的完全明白救恩，信主被圣灵感动，是我又说起来是又一次移民了。97年的时候，其实还非常的，到香港是1992年6月15号，在那整整住了5年。我1997年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家四口，我有一个女儿，那个时候4岁多，儿子6个月，我们来到那个温哥华，这个时候我才真真正正的信了主。
感谢神，不可能我们一开始就什么都明白整个的救恩的真理，但是在我们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我们后面还有漫长的路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在真理上扎根。以赛亚书40章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从角落中的小草，蓝天中的小鸟，我整颗心被幸福围绕。哦，我慈爱的天父，认识你真好，一丝一毫分别出照不照。你是我抛开一切烦恼，喜乐充满在心。
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若你觉得没人爱你，不需逃避，或借着错误的途径来得到爱，反倒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并且爱他，让他满足你的需要。
创世纪29:35，利亚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Rebecca 姐妹，1997年你移民到温哥华之后，是不是就找到真理堂这间教会呢？
对，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来是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家里面，他们就带我们去的一个教会就是真理堂。刚才说了，我的灵命成长其实是从真理堂开始。现在也跟你分享一下，当时陈忠道牧师家里面每星期二晚上有一个国语的查经班。真理堂当时是以广东话为主的，国语的人不多，我们小组可能就10个左右吧。陈忠道牧师一直带领我们查经，我记得我刚到的时候，我们查《使徒行传》，然后还有《希伯来书》。其实在查《使徒行传》，保罗的一生就非常的打动我。看这个《使徒行传》就知道，他从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他觉得那样他有掌握着生杀大权，抓住人送到公会，他觉得那个就是为神大发热心。当他在那个9讲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的发生了改变。后来他就传福音，把他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了主。就这个保罗的经历对我影响是非常震撼的。还有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陈牧师带领我们查，他也是说，如果我们要是能读懂了希伯来书，我们就是新旧约就都能明白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非常的火热，真的是每天都以渴慕神的话语来学习。那个时候学习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每查一章也都找一句金句，然后每一课的查经之前呢，我们都一起会背诵金句。在学习当中呢，我就慢慢的圣灵感动我，我也就明白了真理。陈忠道牧师他对圣经的熟悉，还有他对圣经的解释的严谨态度吧，也是令我非常的感动的。每次我们查经他都是一句一句的给我们解释，鼓励我们提问，直到大家都明白。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陈忠道牧师总是说请打开哪卷书第几章第几节，我们一起读。他的解经方法就是以经解经，就是我们大家都就一个很深的道理他都能深入浅出吧，都能让我们大家明白。在查经的时候呢，他也陈牧师也经常分享他个人的经历，他的一生从幼年到老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当时都收获非常大。在他老年时写了一本书，叫《游子迟迟归》。当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其实那里边他人生从开始到后来那些细节，我们在他身边学习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讲了。他在圣经上非常的严谨，但是他也是非常和蔼慈祥的老人。我还记得有一个每次我们查完经以后呢，他就坐在他们家的二楼那个楼梯口，看着我们一个个下楼回家，就向我们告别。这个情景我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的感动。
你说到去陈忠道牧师家呢，因为我没见过陈忠道牧师，我去菲比家的时候，也就是陈忠道牧师的家，看到他们家墙上有一个中国地图。我相信陈忠道牧师摆的那个中国地图是他经常为中国祷告。看到那个地图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内心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在里面。牧者看着中国地图为中国华人祷告，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向主来恳求。牧者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对圣经严谨，而且老牧者他把圣经的话他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你觉得神的话那么宝贵，就像我们说玛纳一样，接了这个玛纳灵里面就得到饱足。
是的，非常的感恩在我的信仰路上能遇到这么一位非常忠心谦卑的神的好仆人。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要是没有神他就不会有这样谦卑温柔的一样的一个人。我刚来的时候，因为从香港那时候不是没有坚信礼吗，信仰不清楚，还走到牧师面前，我说因为我老觉得我那个还差一步，还有一个坚信礼没做完，我说那我还用洗礼吗？牧师说那你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你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也没回答不知道。然后他就推荐我看他写的一本书《从生命到成长》，后来我看了以后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我就没有就不用再有那第二次的洗了。查经的这个小组呢，就是现在真理堂国语聚会的前身。后来慢慢大陆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也多了参加小组，然后小组呢就挪到教会，每两个星期晚有一次福音的聚会。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都参与释放啊，叫更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信耶稣，一直到现在有了国语的聚会。
感谢主，从老牧师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属灵的品格。刚才 Rebecca 姐妹也分享了他们在查经当中陈忠道牧师用以经解经的方式来牧养群羊。那我们也知道陈忠道牧师呢是一位在属灵生命上很追求的牧者，他一生呢写了60多本属灵的书籍。 Baby 呢也送过我几本陈忠道牧师写的书，比如说基督徒生活面面观、圣经中的成功者等等。 Rebecca 你看了哪一本书他在侍奉上或者对你的灵命成长有帮助的这个属灵的书籍呢？
有一本书叫《永恒的侍奉》，其实是给教会侍奉的，比如在侍奉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困难，这个书都是很好的教导吧，提醒。比如他讲到侍奉教会的侍奉的在思，还有作为教会的领导要怎么做，怎么样看重讲台呀，有很多的很好的提醒。我看他的书还有一本像是自传一样写他一生， 跟陈牧师一起学习的查经的时候，他也有送过我一本那就是关于新约书信解经的书，也是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们每次小组查经啊，我都是用的那本书来在途中学习。
对，我是读了《基督徒生活面面观》，我觉得这本书就把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所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信仰生活的起步就是谦卑，基督徒的言语是什么样的，怎样胜过试探，圣洁生活是怎么回事，还有基督徒的职业、婚姻等等。他就把基督的信仰和我们现实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陈中道牧师写的这样的一本书籍的时候，从中学到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浅显易懂而且又特别的丰富多彩。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指南，对我们都很有帮助。也是感谢神，陈中道牧师的儿子在回忆陈中道牧师的时候，那个视频里面我就看到他每天都在自己那个书房里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著书啊，在研经啊。他真的是这一辈子他注重圣经，注重带领教会的群羊呢去研读圣经。什么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让我们改变。我们就是要透过牧者他们在牧养当中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滋养，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去效法。陈中道牧师确实是神忠心的仆人，也在我们教会当中牧养了这么多的神的好儿女。所以 Rebecca 每次跟我分享的时候都流眼泪。 Rebecca 当时陈中道牧师最后是80周岁的时候把你们都聚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聚餐还是怎么样？
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生日的宴会，然后他请了世界各地的很多的他的学生，都是牧者，当时也请了我们这些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其中劝勉我们弟兄姐妹要侍奉主的一句话，我非常的都时时的提醒我，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当时他说的是《传道书》的12章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当时提醒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在我们当然不是说年幼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日子未衰败之先，真的要好好的侍奉主，要为神做工，不能松懈，也不能懒惰。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真的都是使我记忆犹新的。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就一定要好好的为主而活，传福音，不能懒惰。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体会。
感谢主，透过 Rebecca 的分享，我们看到神忠实的仆人陈中道牧师，他一直在用圣经的真理在牧养羊群，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也让我们愿意效法耶稣走一条永生的道路。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感谢主。节目的最后就送给您这首赞美诗《标杆人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美好的灵性，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一起向着标杆直跑。
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着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在你永恒计划里。
生活在你